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我们要在办公室同乐会给大家加油打气一下。今年呢，毕业季又即将来临，我们今天呢，主要要来加油打气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社会准新鲜人哦。来看一下，每一年在毕业季之前，这个相关的人力银行等等都会做一些调查。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年，对于这些即将要投入职场的年轻朋友来说，心情如何啊？这个心是薪水的心哦，还有产业面的部分。让我们欢迎1111人力银行的公关总监陈颖柔，欢迎颖柔。
大家好，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颖柔啊，你们最近又做了一个新的调查，对不对？那今年的调查。先来讲一个最大的不同处好了，你们发现跟往年比，还是继续有受到疫情的冲击，对不对？
其实受到疫情冲击的影响并不大，因为我们也有做个薪资调查，其实成长薪资对于2019年来说是持平的，还小幅增长了0.5%，所以整体来说算是持平。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新鲜人的调查结果哈。去年发布的吗？这是去年发布的，
这是今年的，
这是今年的，
对对对，今年调查去年的，
今年调查去年的2020，所以这是2020的吗？新鲜人就业调查，我手上为什么是2020的？
那这个可能是个新闻稿是比较久，这一份是2021的，
这是2021的新鲜，但是数字都是一样的，是不是？
数字，
看一下21.9%，对不对？这个是一样的吗？好像不太一样。
好像我这边的，
对，我现在手上的这个不太一样。好，那来看一下，根据主计处的公布，因为其实受到疫情的影响，整个就业的状况还是没有非常的好了。
对啊，没有到非常好。
那所以对于新鲜人来说，其实是会更担心，因为他们相对竞争力也比较弱一点。所以你们在做今年的调查之后，先讲几个大的发现来跟大家分享。好好，
我们最主要都是找说大家到底有没有超前部署开始找工作？那发现说其实有21.9%的人是已经找到工作了，
但还没毕业耶，
还没毕业，因为现在这个校园博览会大概是3到5月的时候开跑。对对对，像是台大的话也是在这个月份举行嘛，
那校园博览会，
对对对，校园人才博览会，
所以就是说那个这些厂商都进驻到校园里面来征才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那基本上如果3到5月开跑的话，如果有学生比较幸运的，也许真的会在3到5月就提前找到工作卡位了。所以有一些比较积极的学生的确大概1/5的学生已经找到工作了，那么有计划是26.5%的是毕业前3个月他要开始投递履历，他没有要求说自己一定要毕业前找到工作，但是至少在6月的毕业季之前，他3到6月一定要开始准备好自己的履历，开始投递履历，也算是超前部署，但是没有把自己逼得这么紧。那么另外是在求职路上是24%他就也是边看骑驴找马了。那另外的话是只有26.9%是毕业之后开始找工作，其实还蛮平均的，就大概1/5、1/5、1/5。有些人是非常超前部署，要在毕业之前就一定要找到工作。那有些人是规定自己说，我在毕业之前至少先开始投递履历找工作。那有些人是打算说，我毕业了，好好休息一阵子，6月之后再开始。
那这跟之前的一般的调查有什么差异吗？
其实跟一般的之前其实算差不多，
差不多。对，今年没有特别受到疫情的影响，有什么改变吗？
对，因为我们相对来说疫情影响是比较少一点点的。对，
可是我觉得有因为我看到有一个数字是说，现在有蛮多的年轻朋友普遍有先求有再求好的认知。好，那我为什么觉得之前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大家都很有梦想，你知道吗？就是
应该觉得，
我毕业之后我一定要找一个我喜欢的工作，所以就会很。比较长一段时间就都在待业中，因为他一直在努力的寻求自己的梦想。现在这种状况有稍微就是大家稍微有比较实际，
有比较认清现实一点。我发现这个大环境好的时候，景气很好的时候，大家就会以追求兴趣跟梦想为首要的条件。但是，一旦是说这个时局有点动荡，然后发现说这个局势好像不太好，经济状况也是持平的状态之下，大家就会比较保守，
就鼻子摸一摸，我们先找工作再说，
对，先求有再求好。其实可以反映在这个毕业生最爱的产业的排行，可以看到2019年，那可能就是资讯科技，然后金融业，然后你看到2021年，其实都是以这个含金量高的 者为主。嗯，对，这几乎都是在新闻媒体上我们可以看到，几乎都说什么科技业又发出了多少的月薪、年薪啊，然后金融业也是
跟着股市走嘛。
对对对对，
反正股市那哪几个冲天量，大家就想要进那个行业。
对对对，我是不太相信大家真的都想要走科技跟金融。
我很想，但进不去啊。
对，
那也要看我们念的是什么东西。
对，也要看是念的。但现在发现说，大家都会往这个含金量高的去选择。
好，那当然我们要来看一下心情哦，很重要。那薪水的部分呢？
薪水的部分，我们这一次的调查是说，大家期望啦，期望可以毕业之后拿到的薪资是33,258元。
对，那多少多少？
33,000多。
33,000多。
258元。那其实跟2020比起来，其实差不多。2020年是33,705元。哦，其实就差不多都落在30,000多块这样子。但是呢，我们交叉分析了说，实际上可以拿到的大学生期待起薪会稍微低一点，是32,000多。那研究所毕业是希望可以有38,000多，但我们实际上调查出来的大学生的起薪大概是只有28,000多，
28,000多而已，所以是有一个落差的，
是有大概对4,000-5,000元的落差。嗯，
没关系，我们有梦最美。
对，但当然，因为这个平均分数可能会是跟特别高薪跟特别低薪的有稍微去平均了。
对，好，但是还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就是说，你知道我们其实，你不要说是新鲜人，你知道像我们换一个工作，如果要问你期待的待遇，我也觉得好难讲出口，对不对？
对，
所以你会想说，那你们之前这个人是多少钱呢？对不对？你还是会想要有一个比较值，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数字，让大家有个心里有个谱哦，就是大家期待是这个数字，但实际拿到的是什么数字，你自己心里要了解一下。好，稍后回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有一些他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调查，或者是发现疫情之后的产业有哪些变化，接下来的热门产业是什么，我们稍后再请尹柔来跟大家分享。哎呀，我真的快要被陈尹柔笑死啊。我们今天很开心请到的是111人力银行公关总监陈尹柔。尹柔刚刚在跟我们聊这个新鲜人的这个求职攻略哈，那刚讲到我就问他到底，因为刚刚我们有听众朋友说他们家姐姐今年要毕业，很担心找不到工作，我就问尹柔说到底工作难不难找，他说没有啊，我觉得还蛮好找的。来讲几个来。
其实我们目前跟蛮多的厂商有在合作，不管是科技也好，科技的话最近是联发科嘛，然后前阵子 Garmin 也都是大举征才，或者是台积电、鸿海也都有在征才。那这个部分可能对于不是相关科系的人是的确进不去没错，但是有一些这个门槛稍微比较没有这么高的，像是民生服务的，比如说餐饮集团啊、王品餐饮集团、竹间啊，还有这个肉多多啊，这都是开500个以上的缺，打算今年都是要大肆的拓点。但是呢，他们也都抱怨说啊，年轻人好像都不想做餐饮业，可能听到说你一天要走10,000步以上，就会有点却步。
他刚刚讲说啊，肉多多
嗎，肉多多，对，
他说一天走10,000到20,000步是很基本的，
对，基本的。
我说那我去好了，反正我现在每天都一定要走10,000步、20,000步。可是这其实蛮惊人，因为他是在店里面走来走去，
对，在店里面走。然后他说平常日10,000步是基本，那比较忙的节日的话，假日的话就是20,000步起跳。
哇，多好啊，就是又赚钱又当健身运动。然后另外刚刚还听到一个让我觉得很吃惊的，你说就是有很多开出很好的条件，但一样找不到人。
对，像是比较传统产业，可能我们想象说可能是技工啊，有在工厂里工作的。但其实现在很多那个传统产业都是为了要招揽吸引年轻人，都装冷气，然后都把这个环境弄得非常好，然后还寄出呢，你还没毕业就产学合作，大四生哦，就给你60,000元的薪水，但是还是抱怨说找不到人。
就大家不要去就
对了，大家不要去。对，
再有冷气，可是他们突然如果产学合作找的应该也是跟他们这个相关科系的、
但是很有趣的是，很多相关科系的他还是宁愿最后去选择了一个
开咖啡厅
坐办公室。对，开咖啡厅的，可能先在咖啡厅打工，觉得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开咖啡厅，或者是
这种不切实际的梦想。陈雨柔说他小时候也有过。
对，
那你有开过吗？
没有没有，长大算了一下那个店租成本，就想说啊，还是乖乖去上班。
对，60,000其实
很多
高了耶。
然后像是王品，他是寄出600人的招募嘛，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计划，他说什么黑马计划，就是他不会限年资，他就是你如果表现得好，就会很快升迁。然后他们是说有人是在一年之内就升上店长，那这个店长的薪水就是上看5万元以上这样。
一年就上看店长，
对，他说他如果表现的没有表现得特别优异的话， 他们就推出了一个新的制度。
餐饮业很辛苦了，我觉得年轻朋友会愿意做餐饮业，或是你刚刚说那个在工厂里面当技工的，真的不多。
对，
但是所以总之，如果以产业，如果以供需来看，因为我们常常说，你工作找不找得到工作，你要看供需。真的以释出的这些工作的缺额来说，并不是没有的，
对，是有的，
只是符不符合我们年轻朋友的想法跟需求。
应该说，大家向往的那个什么高薪的工程师，或者是金融业，这个不见得每个人都进得去，那就变成说也是一个供需的问题。但大家不想进去，其实缺非常多。
然后你看，有很多什么二度就业的，比如说他们退休之后想要找第二份工作，这些工作他们可能也应征不到，
对，
因为他开出的条件可能就会有一些，比如说你的你学的东西不合嘛，对，或者是你的年龄不合嘛，
对，年龄不合。
好，那我们再来讲，就是刚有讲到最爱产业排名，你已经说了吧，好，然后再来就是求职工具的推荐，不就111吗？
对，111上还有很多附加的，对对对，除了大家要注册111之外，还有一些附加的工具，像是刚刚我们有聊到说薪资，你会不知道怎么谈薪资，那我们有一个专区叫做薪资工程。就是邀请，就是特定职务的人上去来写，说你工作是几年，然后你的薪水是多少，等于说给你一个依据啦，有个第三方的薪水依据，对，
就是它有点像是一个程式，你输入进去一些你的基本资料，它会告诉你说，那如果你现在要去应征这个工作的话，你可以开多少钱？
对对对对，你可以开多少钱？
它蛮不错的，
其实我觉得蛮好，因为一般人应该都不太，因为尤其台湾人也是很。大家也是避谈薪水这一块的啦，薪水算是一个保密的条款里面的嘛，所以你想要知道比较透明化，你可能可以上我们的公司的这个薪资工程来看，你可以稍微找一下说，假设以我现在没经验，然后我要找一个比较初阶的工程师，那我可以开多少的薪水是合理的，不会让人资觉得说，哇，你是不是吃米不到米价，对对对，开了一个太过的薪水，或者是也许有可能有些人是被压榨，你可能开了过低的薪水，你可以先上去看一下，假设说他真的开的是就是低于水平的话，那你也是要考虑一下说是不是要再继续去应征这样。
OK， 好，疫情之后的薪资产业变化，这个部分也是你们有做调查，对不对？
对，我们也有做调查。刚刚我提到，其实薪资的话是持平的啦，就是说，从37601元微幅增加到37807元，这是平均的薪资，那就成长0.5%。那含金量最高的就是电子科技，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一行没有几乎没有受到冲击，而且很多反而是在国外订单，因为他们疫情的关系没办法，就通通都转到台湾来。那台湾在这块反而是逆势成长的。那再来就是第二名，也是刚刚提到含金量很高的。就是这个金融业相关的一直都非常热门，平均的薪水是41359元。那再来呢是营造建筑不动产相关的，因为反而其实今年大家但最近是又有点动荡了啦，前阵子来说大家算是非常的安心，觉得好像疫情都跟台湾没有关系了，所以其实房市这块是非常的热，那有很多建案也是纷纷的出笼，那也就是有需要人才的话，他们的薪资待遇就会变得比较好，因为大家是要抢人嘛，对，所以第三名就是营建业，它是
营建业对，哪一些包括在营建业里面？
所以应该就是所有泛指盖房子，比如说设计师、建筑师，或者是
对房仲不算，
房仲也算，房仲也算，
他也算营建业的影响。因为其实这两年蛮多人做房仲做的还不错，
对，做代销也做的。
然后我一直觉得好奇怪，像去年到今年，我都觉得疫情影响应该不是很好。可是我看有一些从事房仲业的朋友，他们也都还稳稳的，都有
对对对，
都有成交哈，这个还不错。好，再来看看呢，就是近年有哪个产业由红翻黑？
由红翻黑呢？就是我们只要接触人的都会有一点油红发黑，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尽量避免这个人跟人之间的接触嘛，对，所以我们知道第一线的服务人员这个就冲击最大，商店啊，
服务业吗？
对，服务业当然冲击最大。
可是你看，你2021毕业生最爱的产业第三名还是民生服务业，
但是因为民生服务业它应该说是一个门槛相对比较没有这么高的，然后又包罗万象，很多职务都在里面，所以这样调查起来，很多人就会选到这个，因为很多人不见得选得到科技业，也不见得选得到金融业，
我们就可能去，
对对，我们
就像我跟尹牛可能民生没有啦，其实金融业也需要公关啦，对不对？
对对对，也是需要公关，对对对，各个行业也是需要公关。
所以民生服务业虽然在这个毕业生的最爱排行榜第三名，但是如果以整体来看，其实人跟人接触的行业。
对，就会也许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转成线上远距的，那假设说你的工作在转成线上远距之后，公司发现说有你跟没你好像没有什么两样的话，这个行业可能就会逐渐的消失了。
例如
例如像 我举一个办公室这件事情好了，也是很多人过去都是租传统办公室一个办公空间嘛，
對對對，
但现在很多人在疫情之下想说要开源节流，也要节流，他怎么节流、嗯、他就去租那个共享办公室，
嗯，
对，就是用租的方式、嗯、那个比如说茶水间或影音机啊，就是很多企业一起 share、嗯、
其实没有，他们会用一个或者是用那个卡
卡，
我有去过参观、哦、他们是用一张卡，就是你比如说一张卡里面有储值、
嗯、
然后你要去影印的时候，你就是像悠游卡一样在
上面、哦、直接
你印几张扣几张，就在那个共享空间里面大家是这样用的。
对，
然后那个共享空间还蛮妙的，我之前本来一直很想要找一个共享空间来访问他，然后后来一直约不到，因为他们太满到他们说他们很怕来上节目之后就是生意会更好。我想说哇塞，这么嚣张哦，真的，他们说真的满到没有空间可以，你现在要来我也没有空间可以给你。
对，
真的很红哎、欸、共享空间，那也有大有小。
对，
他可能比如说你四到六个人的小公司，他在这边也是 OK 的。
对，
那单独的一到两人的也是 OK 的，
他都是客制化的，或者你人很多也可以。然后刚您说到的就是说他们业绩很好，前阵子才访问了一个共享空间，他说其实这个在疫情之下还成长了三成，真的是业绩很好，反而是很多人
也很奇怪啊，共享空间、嗯、我就不会想去那边啊，人那么多，不过他还是有、
哦、他会还是有分格，对，还是有分隔的。
可是你知道我之前有去看哦，他那个钱里面的钱就跟你的那个，他有分有门的比较贵，还有没有门的、
哦、我看过隐私性比较高的比较贵，
我看过一个是没有门的，它只有隔间、哦、然后没有门，那那个就比较便宜、
哦、
然后就会有人自己挂一块布在那里，
还是有隐私感。
我觉得共享空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哦，就是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聊。好，最后那我们来看未来的热门产业，你们觉得
热门产业就是你看现在疫情之下谁由黑翻红，或者是原本其实就很红了又更红的一个，当然是科技业，这是一定的嘛，因为 5G 从2020年开始发展了嘛，那其实相对的还会有这个什么时候大数据的数据分析师，这个好像是最近蛮新兴的行业。那我们可以看到对应这样子，其实像比如说东吴大学或是政治大学都有开了类似像这样大数据的科系，是都是从2019年才开始的、哦、新兴科系，
专门学大数据，
对，专门学大数据，
哇塞，
对，
就是为应用未来嘛，因为现在什么都大数据。我今天开始跟大家分享说那个捷运警察在抓性骚扰跟偷拍也是运用大数据在抓犯人哦，所以这个是未来的趋势、嗯、
对，未来的趋势。然后像东吴跟政大都有开，都是在2019年才设立的。
大数据如果是大数据，它是文组还是理组啊，算起来
他是我们当时采访他是说他就算是跨领域的人才，因为他其实还是要懂一些文组的东西、
哦
嗯、可是他要还是要简单的 coding 他可能还是要会，所以他还是跨到一点点理组，但是没有理组这么艰深这样、嗯、就没有这么困难啦、嗯、但主要是分析师，他说现在因为非常多的大企业几乎都会雇用这个职务、嗯、然后这个职务是这几年才出来的、
嗯、所以如果现在我们听众朋友你们家的小孩现在是在高中，所以倒可以聊去理解，因为现在其实你上网都可以查出来，比如说你刚说政大跟东吴，
对，政大跟东吴
都有大数据相关科系，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们需求是什么，因为他现在都会写出来，因为他需要你的学习历程嘛，
对，
所以他都会写出来将来他需要的人才是哪方面，那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是一个，还有什么吗？
再来就是电商啊，电商大家很多啊、哦，因为现在大家几乎已经养成习惯、啊，光是一个最简单的吃东西好。假设你家全联在你家巷口、嗯，你可能也懒得去全联买东西，你可能滑一滑下单就送到你家的门口了。所以，而且这个是改非常大的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可能两三年前大家还是习惯自己去买、嗯、但是现在大家都习惯滑一滑就下单、嗯、然后电商也是嘛，我们买东西尤其现在那个有几个大平台真的非常的进化，还有6小时会到货的，
对对对对对
对，可能比你自己出去买还要更快，
完全没有后悔的时间，
对，完全
还下单还在后悔，哎、欸，2个小时后
它就已经
到了，
对，所以这块算是发展的非常的蓬勃、嗯、尤其在疫情之下又是更加的兴盛、嗯、所以这我觉得这些区块是大，
而且我个人认为哦，这也不会因为疫情未来退烧之后而退烧、嗯、因为它就是一个回不去的路了，电商就是一个未来的趋势，所以你发现、欸、大数据电商其实都跟网络有些相关、哦、这就是我们未来的整个世界在走的路哦，嗯，大家都可以从这方面来做一些思考。那今天非常感谢一人力银行的公关总监陈颖柔跟我们来聊从新鲜人求职攻略，这边其实也让大家了解一下现在台湾的产业的一个市场供需的状况，那很开心跟颖柔聊天，希望下次很快的再跟颖柔聊聊天。